召会侍奉的中心意象，第六篇，进入至圣所。读经，希伯来书四章七至十六节。安息灵大祭司施恩的宝座。希伯来四章七到十六节提到几样事物。首先说到安息，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其次提到灵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甚至剖开灵与魂。第三说到大祭司，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第四说到施恩的宝座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安息、灵、大祭司以及施恩的宝座。我们把这四件东西摆在一起，就不能不承认这四件东西非常有关联。我们若不明白这四件东西如何相关联，就很难懂得这段经文。直到今天，基督教中仍少有人懂得这段圣经，他们大多把这段圣经分作三四段，安息日一段，灵和魂分开是一段，大祭司是一段，施恩的宝座又是一段。稍微进步一点的人就把大祭司和施恩的宝座连在一起，然而严格说，不仅大祭司和施恩的宝座相关联，事实上安息、灵、大祭司、施恩的宝座四者都是相关的。神为他子民所存留的安息乃是在我们灵里。这段圣经启示神为他子民所存留的安息乃是在我们灵里。我们若不懂得怎样进入灵里，就很难懂得如何进入安息。我从得救后就开始认真研读圣经，但那时相当受弟兄会教导的影响，他们用预言的方式说到这里的安息就是千年国。他们说千年国是神为他子民预备的安息，所以我们必须竭力进入这安息。你若只读九节，会觉得他们的讲解似乎没有错，然而你若再往下读到十二节，就会觉得好像上节不对下节。十二节说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仍以刺入甚至剖开灵与魂，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保罗怎么会在九节讲到安息，讲到一个地步甚至在十二节说到神的话是活的？到底十二节摆在这里是为什么？是在说若是脱开基督教传统背景的影响，我们就能直接看见神纯净的话语，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个安息必定是在灵里。九节说安息是神为他子民存留的，十节说安息就是歇了工，再没有可做的。今天你若仍在挣扎，你就没有安息。十一节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到了十二节便说神的话是活的，能把你的灵与魂分开。我们一再反复读这几节，末了只得承认九节所说的安息是在十二节的灵里。神的话能刺入剖开魂与灵，显露 我们真实的光景。十三节非常难懂，为什么十二节说神的话是活的，能把灵与魂分开？十三节却说，万有在主眼前都是显明的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十二节和十三节怎么联系起来？十三节的意思是，神能看透人里面的各种情形。撒上十六章七节说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在新约时代，神不光看我们的内心，更是看我们的灵。今天你在我跟前，我在你跟前，都不是赤露敞开的，因为我们只能看见人外面的皮肉，看不见人里面的灵如何。然而神是把我们看穿看透了，神不光看见我们的皮肉，也看穿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。不仅如此，他更看到包藏在我们魂里的灵。保罗写希伯来书，不是用人的眼光看人，乃是用神的眼光看人。神的眼光比 X 光还厉害，能一直穿透到我们的灵里。他要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人到底是活在肉体里，还是活在魂里？到底是活在思念和主意里，还是活在灵里？他照透我们，好叫我们对自己能有所看见。我们对自己的光景常是认识不清，有的参加了几场聚会，听过了一些信息，就认为自己已经看见异象，光景有所改变。等到神的光一照，这才看见他所认为的转变不过只是在嘴皮上，根本还没有到灵里。虽然你我在彼此面前都不是赤露敞开的，但我们在那万有的主面前无法隐藏，乃是赤露敞开的。十二节说，神的话是活的，能刺入剖开我们整个人，甚至刺到最深处，直到我们的灵。因为神的话就代表神，能以刺入剖开我们的最深处，叫我们真实的光景显露出来。我们在神面前无法隐藏，我们在神面前乃是赤露敞开的。回到灵里，就摸着神施恩的宝座，碰着我们的大祭司。十四节说，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这节开头用了一个连接词，所以，证明这节是接着前面的。到了十六节就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这节开头又是所以，表明这节也是接着前面的。我们已经看过九节的安息是在十二节的灵里，十四节里的大祭司是经过了诸天的大祭司，他是在高天之上，而我们人乃是在地上，怎么接触他呢？十六节说，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这里的施恩的宝座当然是指着天上神的宝座，大祭司就在施恩的宝座那里。我们要接触大祭司，一定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一定碰着大祭司。大祭司和神的宝座都是在天上，我们怎能到天上呢？这样看来，似乎 又是上文不接下文了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的灵不仅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安息的所在，我们的灵也通着天，我们的灵和天是相通的，在诸天之上，有神施恩的宝座，也有大祭司在那里，盼望我们众人都能看见，我们回到灵里，就进入神为他子民所存留的安息，享受那个安息，同时也就是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碰着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的灵乃是天的门，和天相通。我们的灵就是创世纪28:17里的天的门。17-19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家，也就是天的门。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，神家的所在地，就是天的门。以弗所2:22给我们看见，神的居所今天就是在我们灵里。换言之，我们的灵就是伯特利，神的家，神居所的所在。创世纪28:12说，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顶通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。在伯特利有一个通天的梯子，因此那里也称作天的门。1:51，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那个通天的梯子就是他自己。主说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主耶稣今天就是这通天的梯子，他一面在天上，一面在我们灵中。换句话说，他这梯子一头通着天，一头通到我们灵里。因着他，我们的灵和天是相通的，我们的灵就是天的门。回到灵中，享受基督做大祭司的照顾，并施恩宝座的供应，就是享受安息。那一位通着天的，他乃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所在的地方有神施恩的宝座，在神施恩的宝座那里有怜悯，有恩典，做我们应时的帮助。我们受怜悯，得神的恩典，应付了即时的需要，这就是安息。我们要到哪里得安息？乃是到灵里，因为我们的灵是通着天的，有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照顾我们的难处，像律师一样负责我们一切的案件，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神施恩的宝座乃是供应的源头，这宝座就是启示录22:1，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那里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。在生命水河的两岸长着生命树，供应生命的食物。这就是希伯来书4:16所说，受怜悯，得恩典，叫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，结果我们就享受安息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为他子民所存留的安息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的灵和天是相通的，在灵里有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顾到我们，还有神的施恩宝座做供应的源头。我们在灵里受了怜悯，得了恩典，享受一切应时的供应，这就是我们的安息。我们的灵乃是至圣所。10:19说，弟兄们，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这里的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。我们所以这么说，乃是因为这节说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。一般解经家都说至圣所就是三层天，若是至圣所是三层天，我们今天怎么进入？然而这节说明我们得以进入，是现在就可以进入，因此可以证明这里的至圣所是指我们的灵。当我们在灵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至圣所里，我们的灵又通着天，所以当我们在灵里时，我们就在天上。裂开幔子得以进入至圣所。二十节继续说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在旧约里，圣所与至圣所中间有一层幔子，将这两个地方隔开。约翰一章十四节说，主耶稣是化成了肉体，这个肉体就是指着人说的。希伯来十章二十节说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，意思是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就是那个幔子。至圣所是我们的灵，而我们要进到灵里，其中的间隔阻隔就是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这个人就是最厉害的幔子，将我们与神隔开，所以我们这个肉体非裂开不可。这是有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时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所指明的。希伯来十章二十一节接着说，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，这位大祭司就在我们灵里，就在至圣所里。我们将四章和十章连在一起看，就能看见今天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，并且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个幔子，非裂开不可。在至圣所里，也就是在我们灵里，乃是安息。主是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负我们的责任，并且那里有施恩的宝座做我们的供应，使我们得安息。然而按实际的经历说，留在外院子很容易，进到圣所还算容易，但进入至圣所并不容易，因为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道幔子，就是我们这个人，也就是肉体。幔内就是至圣所，就是我们的灵。六章十八至十九节，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前头盼望的人，可以得着有力的鼓励。我们有着盼望，如同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这里的逃亡避难所，原文的意思是竭力逃走。这词与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六节说到保罗和巴拿巴逃往吕高尼所用的逃亡原文是同字。保罗和巴拿巴要逃，因为在以哥念那里有逼迫，有人想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，所以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吕高尼。希伯来六章十九节说到魂的锚，我们的灵不需要锚，魂才需要，因为灵不是漂浮的，魂才是漂浮不定的。我们的魂就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是漂浮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魂的锚。十九节说，我们有这盼望如同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 幔内就是至圣所，是第三层天，也就是我们的灵。二十节说，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这里又提到幔内，幔内就是至圣所，是第三层天，也就是我们的灵。这几个乃是相连相通的。主耶稣升上高天，就是升到至圣所，他今天在第三层天里，也在我们灵里，这二者是相通的。这就是幔内，幔内是指第三层天，也是指我们的灵。我们魂的锚通到第三层天，也通到我们灵里。我们若没有进到灵里，我们这个人就像一只船漂泊在海上，没有锚。我们要把魂的锚通到灵里，通到第三层天，如此我们这只船就稳了。圣殿的三部分相当于人的三部分，我们要晓得人的三部分，体、魂、灵和圣殿的三部分，外院子、圣所、至圣所，彼此完全相呼应。圣经清楚地说道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圣殿有三部分，我们人也恰好是三部分。圣殿的三部分就相当于我们人的三部分，我们的体相当于外院子，魂相当于圣所，灵就相当于至圣所。按着人和神接触的经历说，人必须经过外院子进入圣所，然后经过圣所进入至圣所，才能和神面对面。在外院子里有祭坛、洗濯盆，在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和香坛，在至圣所里有约柜，约柜预表基督自己，陈设饼的桌子表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金灯台表征基督做我们的光，金香坛表征基督作为向着神甜美的香，使我们蒙神悦纳。只有至圣所里的约柜才表征基督自己。在至圣所里，我们是在神的面光中，在那里只有基督。按照你我的属灵经历，我们所经历的是外院子的故事、圣所的故事，还是至圣所的故事？对付肉体、背十字架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这些乃是在外院子，因为祭坛预表十字架。然而祭坛的对付和洗濯盆的洗净，都是为着使人进入圣所和至圣所。外院子的经历十字架是对的，然而经历十字架是为要进入至圣所。今天的难处是，有的人一注意十字架，就一直留在十字架那里不离开，不进入至圣所，结果就产生难处。所有经历十字架的人都要查看自己是否进到了灵里。若我们经历了几年的十字架却没有进到灵里，那就有问题。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图画，预表神救恩的三个阶段。圣经启示我们，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图画，表征神救恩的三个阶段，也相当于圣殿的三个部分。以色列人先是出埃及，而后经过旷野，最后进入迦南。迦南是最后的段落。埃及表征外院子，旷野表征圣所，迦南美地表征至圣所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， 就相当于圣所里的橙色饼。在圣所里是橙色饼，在旷野是玛拿。那些专专追求十字架对付的人，乃是一直停留在祭坛那里。实在说，那仅仅是埃及，在外院子。有的人专注于圣洁，就算他们天天享受基督做玛拿，也不过是在旷野，就是在魂里。这些人并没有进到至圣所，进到迦南。等到他们经过约旦河，埋葬了肉体，才能进入迦南。过约旦河相当于从幔子经过，幔子就是我们的肉体。经过约旦河相当于把肉体埋葬，也就是把肉体裂开。一过约旦河就进入了迦南，换言之，已经过裂开的幔子就进到林里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，对于那地就有丰满极点的享受，这乃是表征我们对神救恩之丰满极点的享受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是一部分的救恩，他们经过旷野，那也是一部分的救恩。然而那个顶点完全的救恩，必须等到进入迦南才能得着。我们今天必须清楚什么叫做旷野漂流。在旷野漂流，就是在我们的魂里漂流，也就是在魂的思想和情感里漂流。我们在魂里漂流时，虽然还是可以享受基督，却是在魂里，还没有进入至圣所，也没有进入迦南，没有得着丰满极点的享受。所以我们要往前进入至圣所，就是进入灵里。1975年8月26日讲于台北。